军大规模空袭拉法，哈马斯终于走向自取灭亡的倒计时。美国援助乌尔台法案参议院通过程序性投票。彭博说，川普和拜登无论哪个胜出，中共都是最大输家。两韩形势紧绷，朝鲜成功研究可威胁首尔的火箭炮。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2月12号以色列深化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攻击，仲在舆论上继续打击哈马斯，并对拉法展开大规模空袭。疑云在罕尤尼斯又消灭了100多名哈马斯分子，摧毁哈马斯大量的基础设施，为向拉法推进打下基础。继公布近东救济工程署总部下面是哈马斯地道和数据中心之后，以色列又公布了卡达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雅沙是哈马斯指挥官的证据。在缴获的哈马斯图像和文件中发现，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雅沙上午是记者，下午是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指挥官。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记者是哈马斯援助被挪用，联合国机构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被公布之后，在舆论上以色列已经打了翻身仗，声援哈马斯的声音越来越弱。2月12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对加沙南部拉法的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显示以军对拉法的行动迫在眉睫。尽管埃及方面向边境增派坦克和装甲车，试图阻止加沙巴勒斯坦人，但是埃及高级官员告诉以色列知，他们不会反对在拉法采取行动，只要行动的方式能够避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拜登亦都对以色列的拉法行动表示担忧，特别是平民附带损伤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的各国亦都表达了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是并没有国家特别要求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行动，亦都就是说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胜利触手可及，拉法是击败哈马斯的关键。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将将剩余的哈马斯分子消灭在拉法，这里是哈马斯最后的堡垒，那些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进入拉法的人，基本上是要求我们输了战争，让哈马斯继续生存下去。内塔尼亚胡认为，哈马斯已经有2/3被摧毁，对拉法的行动将是对哈马斯的最后一击，以色列不可能半途而废。内塔尼亚胡在发表最新讲话时候表示，胜利触手可及，虽然需要时间，但是不会需要几年时间。他说，这个是一场艰辛的战斗，但是我们正在赢得胜利，不会在加沙留低，哪怕是一个哈马斯营，我们将会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显然，以色列除了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还要保障加沙非军事化，为永久和平创造条件，这样完全不给哈马斯一些机会。面对拉法即将被打击，哈马斯忍不住再次用人质威胁以色列。哈马斯阿克萨电视台报道说，哈马斯发言人警告，以军对拉法的进攻将意味着已经持续几个星期的谈判被破坏，将终止人质交易的任何谈判。人质恐怕是哈马斯最后的底牌，在军事、经济、舆论三输之后，人质威胁亦都不好使，哈马斯恐怕已经陷入绝望。2月12号，以色列仲发动了袭击，成功从加沙拉法的哈马斯手中安全解救出两名人质，这个是自10月7号以来第二次成功的这类行动。两名获救人质状况良好，已经抵达以色列拉马特金的士巴医疗中心接受检查，这足以证明哈马斯掌控全局的能力大规模下降，以色列正在全面碾压哈马斯。以色列到现在未改变目标，准备对拉法发动行动，对哈马斯给予最后一击，不知道哈马斯这个时候有什么感想。 哈马斯的另一个帮手真主党继续被镇压，以军继续空袭真主党的观察哨、基础设施，到现在导致至少188名真主党成员死亡，加上其他组织近210人死亡，多个高级领导人被斩首，真是损失重大。真主党无力对抗以色列，越袭扰损失越大，一旦全面打击，真主党的损失将难以估计。在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表示，他的部队对热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北部威胁该地区的船只的两艘无人水面舰艇 USV 和三枚反舰巡航导弹进行了袭击，胡塞武装并未发起行动就被摧毁在发射台上。这段时间胡塞武装明显低调了很多，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胡塞武装根本不是真心拯救哈马斯，无非是为了利益而已，当损失大于收益，这个买卖就做不长。以色列这次抱着必胜的决心，不理代价几大都要彻底消灭哈马斯，为以色列未来和平发起最后一击。留给哈马斯的时间真是不多，有因有果，哈马斯贸然发起了10月7号的袭击，就应该承担一切的后果。这次哈马斯输得惨，终于走向灭亡的倒计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是11号通过了一项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3亿4千万美元援助方案迈进了一步。尽管该法案面临共和党强硬派和前总统川普的反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在罕见的星期日会议中以67票对27票打破了对该法案施加的程序性搁置，令到它几乎笃定可以在跟着下来一个星期只需要简单多数的表决过关。该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向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战争提供140亿美元，以及为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以阻止中国侵略的48亿3千万美元。参议院在周末进行表决并不寻常，而且仲同十分重要的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的冠军赛撞期。尽管代表共和党问鼎白宫声势浩荡的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这项法案，因为对外援助应该转为贷款形式，但仍然有18位共和党的议员支持这项立法。美国总统拜登就在9号指出，国会如果不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将会犯下疏忽罪。参议院的下一次会议预计将会在美东时间12号晚上8点之后某个时间进行，届时参议院将举行两项程序性的投票，最终投票可能会在14号举行。彭博2月12号报道，川普和拜登都知道在总统竞选中事实证明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就是赢家，拜登可能不会提出好像川普关税这样的激烈措施，而且他的政府亦都表示不希望脱欧，但是他对从数据流到电动车等各个方面都有一系列新的限制可供选择，而且不需要等到美国人去投票站才推出这些限制。无论是怎样，在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三藩市峰会降温三个月之后，美国大选意味着热度再次升温。对于投资者来说，川普的最新提议可能会让人想起他的第一个任期，当时在推特上全天候发布的贸易政策公告可能会震动全球市场。川普提议对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彭博经济分析显示这样将令到5750亿美元的贸易渠道几乎是零。如果川普在11月将民意调查中对现任拜登总统的微弱领先优势转化为胜利，这样这个并不是川普所考虑的唯一升级。对于中国经济和它暴跌的股市较2021年高点下跌超过 40% 来说，这个是坏消息。更差的是川普的言论可能会增加拜登在选举日前采取更严厉措施的压力。 北京的官员表示，他们对哪个当权没有明确的偏好，但中共官员承认他们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无论是怎样，北京将会面对一位总体战略是排除和压制中国发展的美国总统。对习近平来说，同美国经济冲突加剧的前景来得不是时候，北京已经在努力应对房地产崩盘和股市暴跌的问题。房地产崩盘已经将最大的增长动力变成为主要拖累因素，而股市暴跌就抹去了70,000亿美元的财富。习近平的经济规划者最近加强了与美国同行的交流，计划今年欢迎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以稳定与美国最大出口市场的关系。随着川普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并在关键摇摆州领先于拜登，投资者已经做好了迎接影响的准备。川普的 60% 关税威胁导致中国股票遭到抛售，从低价零售商到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高盛经济学家报告说，川普获胜的影响是北京和上海投资者最常问到的问题之一。从竞选时候承诺追究北京屠夫责任的克林顿到川普，历史表明美国大选年将带来麻烦。川普和拜登的重赛将会令到发起贸易战的总统和扩大贸易战范围的总统对视。两个人都有理由说他们对中共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彭博报道认为，在美国大选之前，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近来军事动作频繁的朝鲜宣称已经成功研发射程可以涵盖韩国首尔的大型火箭，而随着朝鲜威胁升级，韩国总统就话俾军方知，如果受到挑衅，可以先行动后禀报。根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话，朝鲜国防科学院在11号进行了新型可操控的240公里火箭炮试射，并表示已经提升准确度，一旦部署到前线，能够提高它的重要性。近来军事动作频繁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月8号的建军节发言表示，斯大韩民国为永远的头号主敌，认为光靠谈判并没有办法维持韩半岛和平，占领平定韩国领土才是对朝鲜谋求永远安全和未来和平稳定的措施。金正恩亦都补充，和平不是用乞求和协商换来的，强调战争不会提前预告，朝鲜军队必须随时保持临战状态。而随着朝鲜威胁升级，韩国总统尹石月10号到前线视察韩国陆战队时候表示，如果敌军挑衅我们，应该要先行动后禀报原则，毫不犹豫地展开果断而强烈的回应，以完全粉碎敌方的意志。尹石月在当日亦视察了多管火箭系统部队，并强调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以立即回应敌方挑衅。乌克兰当局在上个月6号曾经提供导弹碎片，证明俄罗斯使用朝鲜提供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并话俾媒体知，生产方法唔系好现代，同我哋之前喺哈尔科夫袭击期间睇到嘅标准陨斯坎德飞弹有偏差。呢种飞弹同朝鲜嘅一枚飞弹相似。而韩国生产嘅 K 系列军备，由于性能良好，价格同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比更为低廉，近嚟成为咗欧洲同各国嘅新宠，亦都吸引到其他地区嘅买家。韩国国防部在这个月6号宣布，自主开发的天宫防空飞弹系统第二批次 KM-SAM-2 已经成功拿到出口沙烏地阿拉伯的大单，订单金额高达32亿美元。不单止是这样，在上个月的31号，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 DAPA 在韩华海岸巨制造船厂也都举行了启动会议，开始建造第三艘，亦都是最后一艘极具杀伤力的 KSS-3 第二批潜艇，并寻求用国内技术制造的潜艇进入全球市场的可能性。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